第六度到访印度的天国乐团先后受邀到三所综合学校和一所中央后备警察部队演出，优美动人的法轮大法乐章让学童和警察们称赞不已，他们还现场学练起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现场祥和殊胜。透过镜头带您一起去印度看一看。
法轮大法天国乐团所演奏的《法轮大法好》《欢乐颂》与《佛恩圣乐》等乐曲，雄浑壮阔，激励人心，号声与鼓声慷慨嘹亮，铿锵有力，响遍了整座校园。
Marvelous performance that is peaceful and so self-controlled. It is with this discipline of life and orientation towards life that is what is going to bring the world the salvation.We need to be saved, saved from all anger and pride and prestige ego. This is a chance, whereas in karate it is so much violence is there. This is, I'm sure, is aiming at peaceful way of attaining through truthfulness, tolerance and compassion.
The wonderful experience our teachers, students and myself and the management which we have gained. It's spreading the message of tolerance, truth and compassion, which is a great thing. And that too, it has come from the country like China where the tolerance is less. So it's a great message to the entire world and the entire country in India also, how to opt tolerance, compassion and truth. So I'm very happy to see this band. The way they performed was wonderful.
Beautiful Falun Dafa is for health. It's excellent performance. I should say health. It is nice, ma'am. The band is also nice. It is nice.
Beautiful. Thank you.
随后，天国乐团在中央后备警察部队成员的列队欢迎中抵达。乐团的演奏乐音雄浑，气势磅礴。示范功法时，台上台下随着音乐也一起练起功来。
Huge contingent, 160 plus is a huge contingent, and with so many instruments, so many combinations, it has been really lovely presentation. My campus is really in gratitude to Falun Dafa for coming and organizing this. Thank you.
来自亚洲地区不同国家所组成的天国乐团，团员中不论年龄大小，大家都希望能够将法轮大法的祥和美好带给有佛国之称的印度民众。
我是从台湾来，我今年80岁，因为我练这个法轮功啊，身体很健康，到处都去啊，所以来这里告诉大家。这个法是很好的。
我今年10岁，我从新加坡来，我想把大法的美好带给大家。
印度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曾创造了灿烂的印度河文明，人口位居世界第二位，是一个有信仰的国家。天国乐团为印度带来了法轮大法好的讯息，也在热烈的回响中成了海德拉巴市的焦点。新唐人亚太电视李娟荣、方雅贤，海德拉巴采访报道。
中国唐山市的一名女设计师赵烨，因发送弘扬中华神传文化的神韵晚会光碟，遭到警察非法绑架关押，被酷刑折磨至生命垂危时，才被保外就医。今年12月15日，赵烨在家中含冤离世，年仅43岁。
学艺术设计的赵烨女士生前在一家家庭装潢公司从事设计工作。30多岁时身体纤弱多病，修炼法轮功后疾病一扫而光，家人都很高兴。2011年2月25日，赵烨给人送了一张弘扬中华神传文化的神韵艺术团演出的光盘，被唐山市火炬路派出所警察绑架。3月被劫持到开平劳教所，非法劳教1年0.9个月。5月被送往河北女子劳教所。被抓前，赵烨面容红润，走路很有劲儿，有一个上中学的女儿。她的被抓打破了原本宁静的生活。由于坚持信仰，河北女子劳教所警察对她施行了长时间的罚站、毒打、坐马扎、威胁恐吓等酷刑迫害。2011年8月，因抗议非法奴役劳动，赵烨被警察用长20多公分、直径约3公分的高压电棍电击胸骨窝下方、脖子和嘴，长达半个小时。 因长期被酷刑折磨，赵烨患了重症肺结核、重度贫血、重度营养不良、疑似中毒症状。到2011年底，赵烨已经极度消瘦，听力下降，行动迟缓。今年3月14号，赵烨的家人接获通知，赶往河北女子劳教所。当时赵烨已经神志不清，生活不能自理，体重只剩50斤。警方让办保外就医，把病危的赵烨推给了家人。12月15号深夜，赵烨在家中离世，年仅43岁。神韵艺术团弘扬中华神传文化，在全球100多个城市巡回演出，深受观众喜爱。在中国，民众不仅看不到神韵的演出，只因传看神韵光碟就被警方关押迫害的案例也屡见不鲜。赵烨女士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案例。新唐人记者朱杰、纪晓峰综合报道。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新唐人新闻周刊节目。首先祝您新年快乐，万事如意。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本期的中国聚焦。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充满了中国制造的用品，人们很少将它和人权挂钩。最近的美国的居民朱丽叶·凯斯在万圣节的装饰品当中发现了一封来自中国劳教所的求救信，使中国存在已久的强制奴工状况成为美国媒体和大众关注的焦点。
美国俄勒冈州主要报纸《俄勒冈人》12月25号报道说，当地居民朱丽叶·凯斯一年前买了一个售价 29.99 美元的万圣节装饰品。今年10月的一个周日，他拿出这件装饰品准备用来装饰女儿的5岁生日聚会。在拆掉包装后，他在两块泡沫墓碑中间发现了一封折成八折的信。
And as I opened some of the styrofoam headstones,A note popped out. I opened the note and it was from this person pleading for help in the labor camp in China and wasn't sure what to do with it. It said turn it into a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
这封信没有署名，信中指明这个装饰品是中国沈阳马三家劳动教养院二所八大队制造。信中说，在这里工作的人不得不一天工作15个小时，没有周六周日休息，没有任何假期，否则他们会遭受酷刑折磨、打骂、体罚、虐待。他们几乎没有工资，一个月仅10元人民币，10元人民币相当于 1.6 亿美元。信中还写道，在这里工作的人平均一至三年的刑期没有经过审判，属于非法关押。许多是法轮功修炼者，完全是无辜的，仅仅因为他们有不同于共产党的信仰，他们通常比其他人遭受更多的惩罚。凯斯看到这封冒着生命危险的求救信非常震惊，他在早前接受 Fox News 采访时表示，在分析了产品的包装后，他完全相信信是真的，因为那封信就藏在两个墓碑之间，而且外盒包装用胶带完整的封好，除了制作的工人，没有人能这么做。
But I took a picture of it and put it on Facebook, and I actually had quite a few responses from some of my friends, and one of my friends had a contact for Amnesty International. So I called and left them a message, but didn't hear anything back. Then I came into work the following day and spoke to our media relations person and asked her if this was something newsworthy, and she said, of course. So she contacted the Oregonian and...
俄勒冈人报采访并报道了此事，并通知了联邦移民海关执法署，执法署的国土安全调查局已启动对事件的调查。凯斯说，以前他虽然听说过中国监狱的事情，但从未让他感到如此震惊。
I googled, of course, the first thing I did was Google the labor camp, and just it horrified me, some of the stories coming from there. But, you know, it really made me happy that I don't live in a country where that.
俄勒冈人报就此事联络了人权观察组织。该组织中国事务部主任索菲·理查森说，信中描述的情况和他们了解的中国劳教所状况一致。 多位曾经被关押在马三家劳教所而后辗转来到海外的法轮功学员也证实了信中所讲内容的真实性。
99年那个就是被那个送往马三家被迫害的，但是他那个做那个手工艺他都是出口的，他那个手工艺品吧，他都是就各种那个塑化的，他还有毒呢。我们做的是圣诞节的，还有那个什么编织毛衣，那个从早上5点钟起床，一直到晚上11点。
除了让你上厕所啊，可以站起来，剩下整天是坐着，又给他加工那些活，因为那个时候活也很多，没有休息日的，而且吃的呢也不给你吃好的，但是我们是没有得到钱的。
如信中所言，法轮功学员由于不放弃信仰，除遭到长期奴役外，还备受折磨。
我在我一个分队的法轮功学员没有转化的，被迫害的很严重的，他那个手已经被大型上人手铐铐了多少天。那个筋已经就是没有知觉了，没有劳动能力，但是每天也要被逼着出去，他们让抬那种就是几十公斤重的那种麻袋。
那有一个叫走不赢了，他现在不爱使了，因为他不转化，白天呢就是惩罚他，就做他转化工作，晚上就让他加班缝毛衣，有的时候一宿都不让他睡觉。
今年7月21号，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表了中共强制生产奴工产品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调查报告。这些报告的内容与求助信中描述的很相似，只是它涉及的范围不仅仅是在马三家劳教所，而是遍布中国各地。美国法典第1307节19条禁止进口来自国外罪犯劳动、强迫劳动和契约劳工的产品。出售这个产品的 Kmart 公司的母公司希尔斯控股公司发表声明说，他们将调查这个案件，一旦发现中国合作公司使用强迫劳动，将终止合同。凯斯在俄勒冈人报访问中说，他现在买任何东西都会检查标签，不是特别需要，他都不会再买中国制造的商品。新唐人记者江宇、吴慧珍综合报道。
上个月23日，在美国俄勒冈州一个万圣节饰品中发现的中国劳教所求救信曝光后，引发外界抨击。据报道，信中提到的辽宁马三家劳教所在1999年前亏损连连，但迫害法轮功后获得中共大量补助，竟然扩建成为中国首座监狱城。对此，台湾总统府人权咨询委员黄默表示，中国劳教所人权状况恶劣，必须重新检讨。
马三家教养院1999年前连年亏损，但迫害法轮功后扩建增产，迫害头4年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总数达4000多人。台湾总统府人权咨询委员、东吴大学端木凯讲座教授黄默表示，中共劳教恶况早已经引发中国内部反弹，但现在还看不到改善。
一方面是给政府压力，一方面也提醒社会大家来关心，在劳改劳教那个条件，工作条件、生活条件、医疗条件是非常恶劣的，是应该一步一步改过来，那制度是应该重新检讨了。
中共官媒宣称，中国有40万人在310座劳教所里接受劳教。受害大陆台商高卫邦表示，劳教所官商勾结，恶名昭彰，受害者多是法轮功学员。
就是劳教所就不需要经过法院审判就可以关起来嘛？这个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嘛？个人恩怨，各方面他都可以为所欲为啊！一封信发出来，你就知道他受了多大的委屈，而这不是一个人。这是一群人。
媒体报道薄熙来主任时，辽宁省投资10亿元做监狱改造，马三家一地就耗资5亿多元，建成占地2000亩的中国首座监狱城。马三家求救信曝光了超时劳动与酷刑，也让国际大力疾呼制止中国黑暗劳教所里的罪恶。新唐人亚太电视陈志祥、张志轩、陈真，台湾台北报道。